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，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。他虽贵为亲王，却和百姓打成一片，他虽放荡不羁，却心中有一团正气，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。他是谁，又有什么样的故事，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。远桥忽忽悠悠，近桥飘飘摇摇，不是葫芦不是瓢，原来是和尚洗澡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，给您说一段长篇的单口相声，叫传奇王爷奇葩说。那位说这名字怎么这么复杂呀，嗨，这名字我也琢磨半天到底叫什么好啊，因为这个事儿啊很传奇哈，搁在这个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有几分奇葩。这人本身呢又是个王爷，我想了半天用什么词能把这几个特征给概括起来，没有，索性呢咱们就叫传奇王爷奇葩说。这说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，离现在不远啊，清朝中晚期，大概是咸丰年间啊，咸丰帝1860几年，这个咸丰帝在位的时候啊，天下已经很不太平了啊。您这个熟悉中国历史的都知道，1860几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，天下很不太平，所以呢才会有啊这么传奇的这么奇葩的一段故事。那么刚才我们说了，主人公是一位王爷，那他是哪位王爷呢？这个呀咱还真是这个有史有据有料可查。咱们这个主人公啊叫什么呢，都管他叫朔王爷啊，因为他行二叫朔二爷。可是本身呢他第一不姓朔啊，第二这个也不叫朔，名字里没有这个朔字儿。那他这个怎么留下这个朔王爷朔二爷这个名字呢？哼，这里边啊有点以讹传讹。我们说这位王爷叫什么呀，叫做爱新觉罗奕琮。哪个琮啊，就是言字边儿啊，一个宗室觉罗的宗，认祖归宗这宗。这字儿当什么讲啊，当快乐高兴啊，这么个意思，也符合他这人性啊。您从他这字儿就能听出来，他是跟这个奕欣呐，恭亲王奕欣呐，跟他们是一辈儿的啊。这个爱新觉罗家族啊，从这个雍正朝开始排的字儿，雍正叫什么？胤禛呢？都排胤字儿啊。再往下，乾隆叫什么？叫弘历，排弘字儿。胤弘永绵，奕载璞玉，这么一代一代排下来啊，他是这个奕字儿的。那么他这个奕琮怎么后来又成了朔二爷、朔王爷呢？这里头还有段故事啊。这咱得从哪儿说呀，得从一位呀叫爱新觉罗缅恺的人说起。这个人是谁呀？这个人是醇亲王，嘉庆第三子，这么一位王爷啊，封亲王，哪儿都好，乏嗣无后啊。这个王爷与诸位福晋啊，几经周折努力了半天，还别说生了一位大阿哥，起名呢叫奕簪。哪个簪呢？ 世代簪缨的那个簪，那希望他以后身体健康，孔武有力，上马提刀能征惯战的一员武将，美好的愿望。这个愿望呢维持了不到一年，这大阿哥夭折了。没办法呀，怎么办呀，实在是乏嗣无后啊，跟众位福晋们努力了很长时间，没有办法，怎么办，就从同族的亲支晋派中过继来一个孩子，就是这个一从。过继来没几年，纯亲王轰，你看咱这用词多讲究啊，过去这个王爷死了叫轰啊，不是这个拿火给烤了啊，那叫火化。王爷死了叫轰啊，天子死了叫驾崩，这都有规矩，是不是？大夫死了叫不禄，哎，你这个不再吃国家的俸禄了，叫不禄。我讨厌的人死了呢，叫熬夜。这清朝的规矩，多咱清朝有这规矩。王爷轰了，那么按照清朝的祖制，由一从承袭爵位。啊，当然了，他这个承袭呢，就是不能是世袭罔替了，他要降一级。父亲是亲王，他承袭郡王，到后来呢，有这个军功，哈，有军功，封为亲王。什么亲王呢？叫宇硕敦克亲王，他的封号宇硕敦克亲王。这个呢字儿特别麻烦，太多了，老百姓呢认不明白，哈，就叫硕王爷，落下这么个字儿。那么什么叫硕二爷呢？刚才咱说了，这个他过继过来呀，之前有一老大，不到一个月啊，这人就没了，夭折了。所以呢，他虽然是承袭爵位，但是他在加行二，哎，叫硕二爷。硕王爷、硕二爷都说这位可了不得，他这跟一般的王爷不一样，无论是于朝堂之上还是于民间，这个人呢嬉笑怒骂，遇见不平要拔刀相助，但是呢跟过去侠义不一样啊，他很好诙谐，幽默着诙谐的就把事儿办了，很有意思这么一位啊。那位说朝堂上能幽默吗？咱听这个传统相声君臣斗不就是吗，啊，刘墉啊、和珅啊都这样啊，这位也是。您看有这么一回啊，这个慈禧太后这人了不得，好，权倾朝野啊，谁敢跟他叫板呢？哎，硕二爷敢啊。这天呢，这个慈禧呢也不知道是吃的对付了呀，是吃的不对付了，非要听小曲儿。这个呢本是个雅号，唱这个八九鼓啊、岔曲儿啊，听这个啊。现在还有人恢复全唐八九鼓，各种的这个民间小曲儿。可是呢您自个儿玩行，把这个宫廷以外的人招进宫来这就不行了啊，招了个小班社，还都是昆角唱八九鼓。这个硕二爷听了，这哪行啊，这不祸乱宫闱吗？好，皇宫禁地外人随意出入，还唱这些陈词滥调，您唱点高雅的也行啊，唱这个不行，找一天，那哈，我得奏上一本。这位奏本呢，啊，不是直接来，不是写一个本章，啊，这个跟慈禧太后说您这样不对啊，他不去，一个是清楚慈禧的脾气，要当面锣对面鼓这么跟他说呀，哼， 一个轱辘车他翻了啊，慈禧就恨上他，得找个办法。再一个呢，咱说了这个硕二爷呀生性诙谐啊。话说这天早朝散过，太后呢召见这个硕王爷啊，召见他进宫吧。什么时候进宫呢？用现在话说，让他下午3点进宫。怎么呢？中午慈禧要睡个晌午觉，哎，睡醒了召见。得到这消息呢，这个王爷赶紧准备。那位说怎么准备呀？是不是这个五福沙罐弄好了，顶戴花翎弄好了，那要奏的事情折本写好了？不是，这位硕王爷怎么准备呀？他打了半斤白酒，这会儿可就有烧酒了，高度的啊，弄点烧羊肉，弄点炸丸子，拌点花生米，弄个拍黄瓜。那位说王爷是这几样酒菜吗？那谁知道啊，反正打半斤酒，弄几个酒菜，一吃一喝，满嘴酒气，醉醺醺，这就要进宫。临走时候叫这个贴身跟班的纳凉啊，不是纳凉啊，姓纳，纳凉也是奇人。小子把那给我拿上。哦，好嘞，您要这个名章啊？不是，名章要他干嘛呀？我进宫，你把那给我拿上。啊，您要顶戴您带着呢。不是，你把那给我拿上。我把哪个给您拿上？就那个什么东西，那坛子。哎，您进宫拿坛子干嘛呀？那你甭管，给我拿上。什么坛子呀？嗨，就是文玩陈设啊，青花瓷有这么个坛子，你把它给我拿上。我拿着它进宫，我们王爷要干嘛呀？这是顺轿进宫，来到宫门里边，太后召见，一见着就傻了。我说，你拿它干嘛呀？啊，老佛爷，您不知道啊？嘿，微臣我最近练这个呢。什么呀？我练耍坛子呢。不是，你吃饱了撑的练耍坛子干嘛呀？您不知道啊？我听说呀，前些日子有个班社啊，全唐八九股进宫了。嘿，人家这一趟得了不少赏赐，挣了不少钱。微臣我想了，这活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我得来啊，我来个六场通透啊。什么叫说相声、变戏法、唱岔曲、唱快书、唱单弦儿，哎，这咱都会。现在我就这弹的差点，这不是抓紧练习吗？叫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。别看您叫我进宫，我也带着坛子，这么着我给您练一套。别练了，有在宫里耍坛子的吗？这讨厌，嘴上说着讨厌呀，慈禧这心里难受。怎么了？这窝心嘛挨的呀？知道是说他呢，哈，也知道呢，这王爷呀是用讽谏的方法，哈，给自个儿台阶下。可是这台阶下的不舒服。叫李莲英来呀，王爷喝多了，给王爷送回去吧。把这位送回去了。可是啊，硕二爷这么一折腾，慈禧再从此之后没再让外边班社进宫啊。所以说这个人呢，在宫廷上虽然是诙谐幽默，但是有自己的方法，而且这种方法有时候杀人于无形。怎么回事啊？说有这么一回啊，慈禧老佛爷生病了呢，这个硕王爷呀说来看看啊，不光他来看，老佛爷生病说得上话的文武重臣、卑子卑乐都得来进宫问安来。这个硕二爷一想，我别空着手去呀，就弄了2条新鲜的黄鱼。 那位说这个王爷看慈禧太后弄两条黄鱼就对付了，您不知道，这里有个原因啊。您看现在呀，咱们过年过节吃点这黄花鱼，这不算事儿，过去不行。那大黄鱼第一运输不便，哪儿产这东西啊？舟山外海。而且这个鱼啊必须夜间捕捞上来才是金黄色，它又属于这种呢石头里长的鱼，它钻这石头缝，这鱼也不好打，更多得钓，很难弄这个鱼，尤其够个儿的。包括现在真正的舟山的野生黄鱼有人打着了，通体金黄，这个渔船往回走的时候打电话通知岸上，当地知名的饭馆呀，有名的酒楼啊，还有包括这些愿意收藏这个名贵海鲜的这些买家，打电话干嘛呢？在码头上组织拍卖。渔船一回来一看，这鱼没问题，多大，上秤一称，马上开始竞价拍卖，三五分钟十几万二十几万成交这条鱼啊，现在价格也很高。那会儿的交通又不方便，弄这么两尾鲜鱼是很了不得的，要不然怎么宫廷有道名菜叫黄鱼羹呢？这个硕二爷啊，硕王爷问病慈禧拿这么两条黄鱼，这个鱼呢不能直接提溜着过去，哈，王爷弄根柳条，穿两条鱼，提溜着奔后宫见太后，老佛爷给您两条鱼，哎，这兴起不兴起？不能这样，得交御膳房，啊，炮制或是蒸啊，或是炖呐、啊，或是做鱼羹啊，御膳房。御膳房呢，两条鱼烹制了一条，由传膳太监把这个鱼送给老佛爷。这个传膳太监呢有这么个潜规则，什么潜规则呀？就是这个鱼呀、啊、要送上去的时候，想让他把送鱼的人说出来，这份心意表达出来，告诉老佛爷这是某某官员某某亲王送的，您得单给红包。他上这道菜多一句话少一句话全在他，正所谓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，他说这句话了，这鱼不白送啊。这个慈禧老佛一高兴，加官进爵，或是呢给你个肥差，要没这一句话，花多少钱送这条鱼白送了。这有句文言，这鱼啊就淹进了，也不知道哪来这么一句。所以呢这个传膳太监呢暗示亲王拿个红包来啊，我替您美言几句。这亲王一看，哦，跟我来这套，这叫不正之风啊，不行，我得修理修理你。那位说怎么修理啊？哼，这硕王爷啊假装不理会儿啊，不明白这太监说什么呢。这太监生气，嚯，要红包不给我呀，不提你了啊，不光不提，老佛爷但分要说这菜好还则罢了，要说不好我把你给点了。吃的时候鱼刺扎着嗓子了，我说你有意思谋杀家，我这小汁儿就算给你扎上了啊，够你喝一壶的。这太监端着鱼走了，王爷呢又拿出一条鱼来啊，跟着御膳房说，刚才那怎么做的啊，王爷刚才那清蒸的，把这条鱼给我来个红烧啊，跟那做法不一样。他吩咐让做，御膳房就做吧。做是做，这王爷呀寸步不离在这等着。这厨子纳闷儿啊，王爷您打算学两手是怎么着？我学他干嘛呀？我呀等着 你这菜装出来别给别人，直接给我，我给老佛爷端过去。不是您这么大王爷端他干嘛呀？哎，我这不搭把手吗？你没看这个传膳的太监送鱼去了吗？他这条鱼一半是送不回来，他得在那儿盯着。他盯什么呀？他得盯着给我扎针儿啊。哦，您蛮明白呀，赶紧做，别废话。做完了啊，手艺还真好，三下五除二这条鱼做得了。王爷端着，怎么的，传膳太监没回来呢，在那儿伺候等着给他扎针呢。端着这条鱼奔长春宫给慈禧送过去了。一进门慈禧一愣，哟，王爷，您不耍坛子改端盘子了，这怎么意思呀？嗨，我这不是穷吗，穷您就端盘子了呀？不是，我这鱼做好了呀，本来想啊让他们给端过来，后来不行啊，我一打听价码啊，让他们端太贵啊，没有200两银子这盘鱼不给您端，我呢为省这钱自个儿给端上来了。慈禧听啊，还有这事儿呢？小李子，谁管传膳，给我重责200。旁边那太监一听，哎呦，我这针没扎成，把自个儿搁进去了。传奇王爷奇葩说，更多精彩尽在下回。